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撒母耳，
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
神在寻找承接复兴的器皿，
神要兴起重要的领袖，
神要拯救走在黑暗中的子民。
听命胜于献祭，
全然委身，甘心为神摆上。
小组查经系列
《撒母耳记上》。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谢谢你今天的收听。不知不觉已经来到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二讲了，我们今天会查考的经文是9:26，然后到10:16。那么我先来欢迎一下今天的组员吧，除了我苏小燕之外呢，还有电话里头的，
我是陈维子。两位老师好，弟兄姊妹大家好。
你们好。还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木星。
木星好，劝慰子好，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主内家人好。好吧，先让我稍微重温一下上文的主要内容吧。上文我们谈到描述了撒母耳跟扫罗初次相遇的一个场景。撒母耳告诉眼前这位年轻人说，你就是以色列人渴望的重要人物，你就是神拣选做王的一个人选。当然年轻人一脸茫然，从起初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慢慢意识到神托付一个重大的责任给自己。不过他却表现得有点自卑，或者正面来说还是谦逊的，缺乏信心，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小支派当中的无名之辈。可是呢，撒母耳这位很好的伯乐，很好的前辈呢，仍然对神所拣选的人表达一份的尊敬，表达关怀，领他到这个宴席里头，为他预留上等的祭肉，也跟他在房顶上长谈，解答扫罗内心很多的心事，很多不懂的事情。那么来到本章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9:26-27。吃完饭以后，他们在房顶上长谈以后，隔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26-27，我给大家读一下两节的经文。次日清早起来，黎明的时候，扫罗在房顶上，撒母耳呼叫他说，起来吧，我好送你回去。扫罗就起来和撒母耳一同出去，二人下到城角。撒母耳对扫罗说，要吩咐仆人先走，仆人就先走了，你且站在这里，等我将神的话传与你听。这个城角可能已经来到城的边界的地方了。那我想问一下二位啊，撒母耳为什么要吩咐仆人先走，为什么要支开他呢？
对，我想在这里撒母耳的用意可能就是测试他，想单独的与扫罗进行一下交流，然后测试他的反应还有他的信心，还有呢就是留下单独与扫罗这样一个说话的机会呢，为了更好的传达撒母耳的领受，也就是神的话，与扫罗呢建立一个比较亲密的一种关系。
嗯，我同意木星刚才所说的，如果仆人在旁边或者其他人在旁边， 会引起什么样的事情呢？也许会引起人的嫉妒或者是非的纷争呢，因为多少涉及到这个政治考量的。如果这个事情太早传出去，其实我们虽然看的是26到27节，但是你往下看10章的1节，你知道在这个时候撒母耳要高立扫罗为王。所以说如果这个事情太早传出去呢，也许会引起其他支派的不满，有的人可能会质疑扫罗的出身，因为他是来自便雅悯族等等等等的，也是再三确认撒母耳自己要再三确认寻求神的心意，所以在次日清晨来到城角最好的时机要做一个重要的事情。我们直接看一下10章1节，请劝慰子帮我们读这节经文。
好的，撒母耳记上10章1节，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
一节的经文，请问一下受膏的意义是什么呢？当一个人他被膏立为王又代表什么呢？
受膏是将人分别为圣的意思，可以做神特别使用的器皿，承担特别的职分。被膏立为王在这里呢，就是说将他与当时代的人分别出来侍奉神，做神特别差遣的工作，并且象征耶和华与他同在，可以帮助他履行在这个地上的责任。
神的灵降在一个人身上，神赋予他权柄去完成一些使命，也代表刚才劝慰子说的，代表这个人分别为圣归于神，让君王让扫罗知道你的责任有多大，你要尽本分尽义务。特别第一节除了受膏这个字我们可以花点时间讨论呢，另外呢也形容他是产业的君，他产业的君，他指的就是耶和华，什么意思呢？圣经里头常常都会说我民啊，我的产业啊，以色列人就是神的产业，所以现在神委派一个君王去管理治理他自己的产业，说明神才是以色列民真正的王，而扫罗或者往后的一些君王都不能够凌驾于神之上，他们就好像一个管家一样去管理神的一些产业。所以这里我们就知道什么叫高立一个人，被高立为王代表什么呢？那么我们再进入扫罗的心路历程，再分析他当下的心情。其实年轻的扫罗在此刻未必完全确认的，多少还是有点疑惑的。那么他如何确认神已经拣选了自己，也如何确认神的同在呢？往下的经文可能给我们一些答案的。
对，我觉得撒母耳安排这种受膏的这种仪式，就慢慢的在引导扫罗意识到神对他的拣选。为什么呢？因为生活有的时候用现在的俗语来说，就是生活需要仪式感。可能比如我们举行一个成年礼，其实你已经成年了，但是这个礼仪呢会给你一个提醒，或者说你已经成年了，从今天之后，就是说你可能你成年了，但是你没有意识到你成年了。这个仪式呢，就是恰恰给你一个心理的暗示，让你能够有这种成年的概念。我想这也是一个受膏的意义了。在完成这种扫罗完成这种受膏君王的仪式之后呢，扫罗也经历了很多的超自然的经历。比如说他遇到了一群先知，在这些先知的祷告和颂赞中呢，他可能也感受到了神的同在和能力。同时呢，他也经历了一些神迹，比如雷轰啊、大雨啊。所以他也感受到这种神的大能还有权柄。其实呢更重要的就是扫罗在这个场景当中呢，他表现了一种谦卑和敬畏的态度，他非常的愿意听从撒母耳的这种旨意，顺从神的旨意，
确实有顺服的心。神透过很多的方法帮助扫罗更加确认神真的拣选了你，除了刚才牧星所说的仪式感，被高为王这个仪式感很重要。那么下面呢，神也透过撒母耳告诉扫罗，你在回家的路上将会遇见一些特别的人跟事。此刻他真的很需要神的指引，通过一些环境的印证确定神真的拣选自己做王，也能够明白神的带领还有旨意。我们再往下看，其实撒母耳给扫罗呢三个预兆的，哪三个呢？我们可以从哪几节经文看到呢？劝慰子能不能够帮我们指出经文所处？
这三个预兆呢是在2节。可以看到，就是说第一个兆头就是他在拉杰的坟墓，两个人遇到他呢就告诉他，你父亲的驴已经找到了。还有第3到第4节，第二个兆头是在塔伯的橡树那里，将有 三个往伯特利去敬拜神的人会给他一些东西。
嗯，
第三个兆头是五节和六节，就是说这里说是神的山。
嗯，受感说预言第三个预兆，时间、地点、人物，撒母耳都说得很清楚的。第一个预兆，找回走失的驴；第二个预兆，你会接受饼的供应；第三个，你会受到圣灵的感动，然后说预言。那么我们再想想，其实这三个预兆背后都有神特别的安排的，为这个已经被膏立的扫罗带来什么提醒，也带来什么教导呢？不如劝慰子，你先分析一下第一个预兆给他带来什么提醒呢？
找回走失的驴呢，是让扫罗安心，
嗯，
让他不再为这个世上的事情挂虑，而是能够很专心的来迎接他将要担负的使命。
对，别再为驴的事过度操心，或者别再为家里的琐碎的事情来操心，你现在要思想的是国家的大事，眼光可能不要再那么的短浅了，也进一步让扫罗认识神的大能，证明首先撒母耳的确是个神人，他所言不虚，也相信神有能力解决他碰到的问题，甚至他往后统治百姓的时候面对的难题，神也会帮助他去解决的。那么木星，你来说说第二个预兆，接受人的供应，一些饼的供应代表什么呢？
对，我觉得这个很好，就是让扫罗意识到，嗯，神会为他负责任，然后提供他所需的一切，这种一切可能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还有精神上甚至灵性上的对他的一种支持。所以呢，他所要担心的就是说怎么样成为一个神所重用或者说拣选的一个王，然后呢按照神的旨意去带领以色列民，
不仅仅是物质上面的，譬如你要组织军队，你要进行一些工程大计划，你还是需要装备食物的。那么当然灵性上面的供应也很重要，另外其实也可以效法那些从秋坛上面来的人，你要透过敬拜你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百姓也需要，你作为一国之君更加需要跟神建立好的关系。那么第三个预兆呢，受感说预言，劝慰子你怎么看呢？
在这里就是扫罗他有了一个全新的改变，变为了新人，就是有圣灵与他同在，君王呢是神所设立的，神也给他足够的条件来拯救以色列的这个工作。在这里就是说，于是的扫罗他需要有一个彻底的一个更新，因为圣灵与他同在了，他不再是原来那种自微小的，不再看自己为很卑微的，而是有很大的这个使命感在等着他。
嗯，很大的使命感。第三个预兆呢，是跟属灵能力有关系的。刚才劝慰子也说了，神给他所需的能量、所需的力量、智慧还有勇气。这个岗位呢，这个职位呢，可能多少有点疑惑，我真的能当得起吗？可以的，因为乃是出于神。像我们一样的，我们虽然不是要做一个带领者或者做一个君王，可是我们在侍奉路上要提醒自己，只要你是真心愿意为主做工的话，圣灵一定会大大感动，还有大大的帮助你的。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
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
圣言圣宴邀请你加入查经小组，
叫我蒙福的一本书，
领受真道，
灵命不断成长。
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不懂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时间都正常。
感谢你继续收听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今天我们会看的经文是九章二十六节到十章的十六节。那么音乐前呢，我们大概讨论了一些重点。撒母耳给扫罗三个预兆，让他能够更加确认神的确拣选你做王，也让他更进一步的认识神的大能、神的属性。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其实第六节、第九节呢， 出现了一个意思相近的字，新人新星。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第六节，十章六节，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是第六节的经文。第九节，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他一个新星。第六节，神的灵大大感动扫罗以后呢，他变成怎样的一个人呢？什么叫做新人呢？那么当他离开撒母耳踏上归途的时候，神给他一个新星。这颗星对扫罗有多重要呢？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木星，你怎么看这个新人这个字？
新人当然是与旧人相对的一个概念了。我们看到扫罗他经历了这样一个转变，这种转变呢也是与神的带领密切相关系的。圣经有一句话说，我们的一切都是由心发出的，这个新人与新的心也是密切相关系的。就是说神的灵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具有了之前一些没有的属灵的品质和能力。这些新的属灵的品质和能力呢，是他成为以色列君王所必须拥有或具备的，比如说像一些预言的能力啦、勇气啦，还有判断力以及领导力，这些呢是之前扫罗所没有的。
木星老师，我想举手问一个问题，这里第六节说的新人，是不是我们理解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种更新认罪悔改的意思呢？
是很好的问题了。我想小燕刚才说的这个脱去旧人换上新人，那里有一个新约的一个概念了。那里可能不同于扫罗的，就是说那里有一个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对，那里的新人可能更多的指向是拥有耶稣基督性情或生命的人。
是的，这里第六节说到的新人呢，是说扫罗有一个全新的目标，他不再像普通的农妇一样去关心家里琐碎的事情或者一些地上的工作，他必须像国王一样有新的思维心态，对于国家的未来有一些想法的，因为他将有新的职责，让扫罗有能力去承担作为君王，也有能力去拯救百姓脱离非利士人的这个能力的。
对对对，我补充一下，就是说这个新人的意思就是说扫罗有一个小人物变成一个大人物，这个所谓的这个大人物呢，就是指的一个国王的身份还有地位，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转变的。
对，非常重大的转变，唯有神能够改变人心呢，是非常大的巨变。那么雀尾子，你有补充吗？关于这个第九节的新星。
新人新星，我们看到呢扫罗在这里只是一个被动的接受，神是主动的。在这里呢，就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扫罗的最起码他的人生观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他处理事情的方法，他的思维真的不能再局限于他个人，而是要放在整个民族整个国家这方面来看。这个新星呢，是神在扫罗身上呢给了他一份一个礼物吧。
对，
也就是说他呢要向神负责，从神那里呢他得到内在个人的这个生命的一个转折，他的这个转折使他能够承担起新的使命，在他个人来说呢，这个个人的更新，他就是能够来承担这样子的接下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我们经常说新人新事新气象，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不单单包括扫罗，也是包括以色列民族整个的历史呢就展开了新的一页。
展开新的一页，我非常同意雀尾子说的，你把它视为是一份宝贵的礼物，是神特别赐给扫罗的，坚固他的信心，让他更有力量走前面的路，让他有新的心智，眼光也能够放远一点，能够广阔一点呢。那么经文呢常常出现呢神的灵大大感动，特别第七节的经文，我请雀尾子帮我们读一下七节的经文好吗？
好的，撒母耳记上十章七节，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势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字，趁势而作，可以查考其他的译本，有的翻译成见机行事，或者英文的译本是 let it be。 那么我们呢，回到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你肯定有受到过圣灵的感动是吗？应该会有的，圣灵住在你心里头运行，那么你有没有这种趁时而做的经验呢？木星，
我想基督徒呢相信圣灵是神的能力和有存在的表现的，你生命当中呢会有这种生命的确据的， 然后呢你还懂得什么叫时，然后怎样去趁时而作的，这需要一个属灵的洞见，还有属灵的那种观察力。被神所用的那些仆人，他们都会有这种趁时而作，也能够有这种分辨的心，把握住什么时候是恰当的时候的。
嗯，不要做一个拖延症的人，在合适的时候你要做该做的事情。那雀尾子呢，有没有一些个人的经历呢，可以分享一下？
我觉得我们需要小心的来处理这个圣灵的感动。
嗯，
因为有的人呢、啊、心里一有冲动就认为是圣灵的感动。
对，
这个是非常要小心的。我们呢要回归到圣经来印证我们的这个感动是否是荣耀神的、合乎圣经的，还有呢是让别人得到益处的。
嗯，
就是说像前两个月吧，我们小组里面的一位老人家，因为那时候疫情正是严重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聚会呢也暂停了，有一段时间没和他联系。当时呢我让姊妹去给他打电话也没有打通，心里头啊就是非常的挂记着，老是有一种哎呀得怎么着也得给他联系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冲动。现在想想当时是圣灵的提醒。
嗯，
因为后来千方百计的打听到联系方式，确实老人家就是感染了。当时他儿子上班，家里没有人，连饭他自己都做不了，我家姊妹呢就去送点饭。现在想想这确实是圣灵的一个感动，因为按照我们人来说几次联系不上可能也就放弃了。
有一种圣灵的催逼啊。刚才有一个很好的提醒，
对对对，
我们要辨识到什么叫冲动行事，什么叫受到圣灵感动，你知道时机成熟你就要果断做一些决定的。我们不妨的，如果你心里有不安，你不确定这个是不是神的感动呢，或者纯粹是我个人的想法，我们真的可以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去询问他的心意。我相信神真的很乐意向我们启示的，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事情，在合适的时机做该做的事情。那希望呢大家也有这个趁时而做的经历呢。那么十节到十三节我们看到呢，扫罗跟他的仆人呢离开了撒母耳之后呢，到了那山，那山有的翻译呢是上帝的山，他们果然见到先知，果然有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扫罗跟先知都能够说出一些预言。可是呢在一些人的眼中呢，这些人本来是认识扫罗的，看到扫罗有这个巨大的改变以后，他们有什么反应呢？我们尝试分析当中有两句话很有意思的，一句话是这些人的父亲是谁呢，另外一句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木星你怎么解读这些人的话？
对，我觉得这些人的话是非常正常的，他们一方面表现了惊讶，还有彼此的说。其实呢这样一个桥段或者说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经文呢，让我想到了其实在原曲当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对话了。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这样一段原曲，就是高祖返乡的。他记载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记载了西汉的建立者刘邦，他当上皇帝之后有一次呢返回他的家乡，然后他的乡里乡亲就说，哎，这不是刘三吗？因为刘邦小时候大家就称呼他为刘三，然后怎么样他的名字就叫汉高祖了呢？所以我们看到当扫罗他经历这样一个启示的时候，那些在平时就素来认识扫罗了，他们也惊讶彼此的说，哎，这个基斯的儿子遇见了什么，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嘛。所以他们也有这种非常不理解的这样一个情绪或者说一个行为在里面。
嗯，甚至有的人可能是说一些鄙视的话，有鄙视的成分的，因为在这些人的眼中他们本来是认识扫罗的，可能扫罗在他们眼中绝对不是那种很敬虔啊，绝对不是那种追求真理的人，怎么一下子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还会说预言呢，看傻眼呢，对他们来说是始料未及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要顺服改变人心的神，一切乃是神在背后的安排。
对对，其实我想补充的就是说，当一个重大的变故发生的时候，人民的接受程度还有接受能力需要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的。
嗯，
是的，我也认同两位老师说的，这些不管是认识扫罗的还有不认识他的，首先表达了一个惊奇，再一个呢从他们的这个问话当中显示出了有点嘲笑的味道。
嗯，
甚至引以为笑柄，这些人不但对扫罗轻视，对那一群先知也有轻视， 甚至是看不起的。这其实也充分地反映出当时代的以色列人的一个属灵状况了。
没错，一个属灵状况，你说当然要时间去消化，但我也觉得他们是嘲笑鄙视的成分比较多的，可能是讽刺的话，扫罗也列在先知当中吗？他们的父亲是谁呀？这些话呢都不是很有礼貌的。可是呢，扫罗也没跟他们多啰嗦，他就上了这个秋坛。回到家以后呢，很特别，他的叔叔问扫罗跟仆人，哎，你们往哪里去呢？那么扫罗就简单说了一下，可是呢，他并没有把国事告诉他的家人们。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国事呢？木星，
国事呢，当然是与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或者这个国家有关系的事物了。
嗯，那么为什么没有告诉家人呢？
对，我想这个问题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了。撒母耳对扫罗的教导，比如在房顶上的谈话，还有就是扫罗已经不是以前的扫罗了。
嗯，
他这样做，我相信他有着自己的考虑的。嗯，如果扫罗告诉他的这些家人们，会不会他的家人们也会像那些素来认识扫罗的那些人他们那样的一个反应呢？经文这样记载下来也提示我们，扫罗已经不是之前的扫罗了。
嗯，他更加的信靠顺服神，知道时机未到，我就一个字都不提，藏在心里等待这个事情来成就。反观一下，当神去呼召，譬如木星呼召劝慰子，呼召苏小燕去做一个事情，有些时候呢，真的不适合立即到处宣布，我们要操练安静的等候，我们要询问神的旨意，引导我们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做，我什么时候要保持沉默。所以呢，在这里呢，也看到扫罗确实有信心，他确实变成一个新的人，他确实顺服神的带领啊。我们试着在节目的后半段来思想一个问题，听众朋友也可以反思一下，扫罗身上有哪些值得称赞的品格呢？那么他往后的日子还需要培养哪些生命特质，帮助他成为一个更好的王呢？劝慰子简单来分享一下吧。
首先查考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扫罗很听父亲的话，让他去找驴，他就不辞劳苦地走了三天。而且呢，扫罗也很体贴父亲的心肠，他还给仆人说啊，免得父亲为我们担忧。而且呢，扫罗对仆人的意见呢也能听得进去。另外呢，他对先知也很敬重。这里边呢，我们看到扫罗遇到撒母耳之后，再也没有记载他有说过话，他只是默默的一个听从和顺从。如果扫罗把这些美好的品格都能够保持到最后，我相信他也会是一位合神心意的好王。
是的。
可是呢，在事情以后的发展当中，我们看到他对先知的话半信半疑，在执行神的这个命令上打了折扣，而且还推卸责任。因为身为一国之君，最主要的就是勇敢的来担当。但是呢，扫罗随着这个做王时间长，后面我们慢慢查考会看到他谦卑的心也没了，他顺服神的命令，执行神的命令，这方面真的是需要好好培养的。就是像撒母耳说的，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牛的脂油，这个是需要扫罗在这方面急需要加强的。
是的，我们的属灵光景也会高高低低的。今天你好像很听话，很顺服神，但能不能够保持下去呢？能不能够继续紧紧依靠神呢？我相信呢，作为一个君王，扫罗往后的日子，他要操练一颗爱国爱民的心，也需要有属灵的判断力。因为作为一国之君，他要审理，要治理很多百姓的纠纷，很多国家的大事。那么当然我们往下看就知道，扫罗好像走偏了，真的一步一步的远离神了。那么我们之后呢，再会花点时间查考余下的经文。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木星。
我是劝慰子。
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
再见。
幸福是将自己给予，不求别的，只求能遇见你，能与你同行，希望你将我抱紧，从前风温柔你，现在情缘渐浓。